你好，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娃哈哈中信后争抢案，香港高院判决中福利败诉啊。第二个是美团京东割喉战暂歇，各行业价格战烽烟四起。第三个是川普炒票统计局长能改善经济吗？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这个关于英伟达所谓的后门事件继续发酵，人民日报8月1号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标题是英伟达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文章说，英伟达虽然做出了回应，但是只有按照 约谈的要求拿出让人信服的安全证明，才能消除中国用户的担忧，重新赢得市场的信任。那么中国网信办7月31号约谈英伟达，网信办引用所谓的美国专家的话说，说英伟达的追踪定位和远程关闭技术很成熟啊。网信办就要求英伟达说明 H20 芯片它的安全风险问题，而且要它提交这个证明材料。英伟达在7月31号发表声明，否认这个 H20 芯片有后门。那么今年五月份，美国国会提出过一个叫芯片安全法案，这个法案要求为出口的芯片配置这个安全机制，用来追踪芯片的地理位置。那么这个法案目前还是个提案阶段，不一定会变成法律啊。而且这个咨询公司 Sinolytics 的专家叫乌贝克告对法新社说，北京方面约谈英伟达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针对美国公司是一种常见的工具。他认为中国这种举措可能标志着北京方面会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啊。这是第二、第三。观察网的报道，俄罗斯联邦技术监管和计量局7月30号宣布禁止进口和销售中国的卡车，理由是中国的卡车不符合俄罗斯的要求，特别是在刹车系统的能效、行驶噪音和紧急呼叫设备这方面啊，这些方面。那么被禁止进口的中国卡车包括东风、福田、解放、重汽善德卡啊。那么同时，俄方要求中国的汽车公司召回已经卖出去的卡车，解决存在的问题。早在今年二月，俄罗斯联邦技术监管和计量局就暂停了叫善德卡的批号，同时要求汽车公司召回卖出去的卡车。那么俄罗斯这次禁止中国的卡车进口和销售，和中国卡车在俄罗斯市场的占有率不断提高有关系。那市场分析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俄罗斯总共卖出去了7700辆中国产的卡车，占市场总额的 27.6%。 那么东风、福田、解放和重汽善德卡都是其中的主流品牌。俄罗斯工贸部的部长叫阿里汉诺夫，之前就对卫星通讯社说，中国的汽车正在积极进入俄罗斯市场，不断的扩大市场份额。中国汽车在俄罗斯市场份额从2018年的 2% 上升到今年6月的 55.8%， 比俄罗斯本土汽车的市场份额高出了20个点。那么除了禁止中国卡车进口和销售，俄罗斯还提高了回收税。那么去年俄罗斯就把进口汽车的回收税从 70% 提高到 80%， 并且计划以后每年提高 10% 到 20%，要持续到2030年啊。这是第二。8月1号是解放军建军98周年纪念日，解放军南部战区在当天宣布，中国海军第4艘075型的2栖攻击舰正式列装南部战区海军啊，命名为湖北舰，舷号是34啊。那么根据环球时报报道，湖北舰最近参加了南海的训练啊。 那么零五七型两栖攻击舰是中国第一款大型的两栖作战舰，排水量达到40,000吨啊，那么可以搭载直升机、气垫船、装甲车，那么提升了中国海军的立体登陆作战能力啊，主要是针对台湾啊。目前解放军总共有4艘零七五型的两栖攻击舰，第一艘是南海舰，是2021年4月入列啊。湖北舰这次入列，让南海和台湾的紧张局势进一步的升高。另外，中国和俄罗斯两国海军在8月1号在海参崴集结啊，开始了为期5天海上联合军事演习。那么，其中8月3号到5号，中国两国的海军，中国两国的军舰会在日本海进行联合巡航。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还出动了潜艇。中国海军派出了一艘柴电潜艇，一艘潜艇救援舰啊，那么2艘驱逐舰和一艘综合补给舰。俄罗斯海军则派出了叫沃尔霍夫号潜艇，一艘大型反潜舰和一艘轻型护卫舰。那看来是潜艇为主啊。但是从亚洲来说，反潜能力最强的是谁？日本。就是去探测一下日本的反潜能力，我估计啊。第四，根据法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帖说，他下令解雇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的局长，叫麦肯塔佛啊。川普在帖子中说，今天的就业数据是被人操纵了啊，目的就是为了抹黑他自己和共和党。他已经下令立刻解雇。这名由拜登任命的官员啊，根据 Political 的报道，美联储前经济顾问富尔曼指出，劳工统计局是一个非常专业而且非常透明的统计机构，任何关于数据造假的指控都没有事实依据，也是不负责任的啊。那么川普说的所谓的就业数据，指的是劳工统计局8月1号发布的数据。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新增非农业的就业岗位只有73,000个，远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0,000啊。那么同时，劳工统计局还大幅下修了5月、6月的就业数据。那么5月份新增加的非农就业岗位从14万4千下修到19,000，切，少了这么多啊。6月份是从14万7千下修到14,000，2个月总共下修了258,000个岗位。那么劳工统计局的就业数据公布之后，美国三大股指应声下跌，美元走软，美债收益率回落。摩根大通分析认为，7月份的就业数据反映出美国劳工市场明显的降温，这是未来经济动能减弱的一个信号。那么就业增长疲软导致了剧烈的市场反应，再加上有经济学家把原因归结到川普的关税政策，川普一怒之下就解雇了这个劳工统计局的局长麦肯塔佛啊，并且指控他数据造假。但问题是，换一个统计局长，统计数据会好转吗？这另外，法新社报道说，美联储在8月1号表示，美联储的理事啊，叫库格勒，递交了辞呈，他会在8月8号离职。库格勒是2023年由前总统拜登任命的美联储理事啊，他的任期原本是到明年的1月才结束啊，他提前5个月辞职啊，计划今年秋天回乔治城大学担任教授。那在美联储的7名理事当中，有3名是川普任命的，除了沃勒和鲍曼，还有主席鲍威尔。那鲍威尔因为不同意降息，所以川普天天说要找人，要炒掉他啊，天天骂骂咧咧啊。一个总统天天骂骂咧咧，实在是很罕见啊。第五，美国总统川普8月1号表示，他下令将2艘核潜艇部署到适当的区域，用来防止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把他的挑衅言论付诸行动。那么这个举动标志着川普和梅德韦杰夫之间的口水战再次升级。那川普是不是真的做了这个动作也不好说，也不好说，我觉得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因为大家都口水战嘛，川普很擅长口水战。那这场口水战是7月28号开始的。川普在7月28号说，如果俄罗斯下个星期还没有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美国就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并且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加征刺激关税，以此切断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资金来源。那7月29号梅德韦杰夫就在推特上回应说，川普正在和俄罗斯玩最后通牒的游戏。他说川普应该记得两件事，第一，俄罗斯不是以色列或者伊朗，第二，每一次最后通牒都是一种威胁，是向迈向战争的一步。那7月31号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梅德韦杰夫，你要谨言慎行。梅德韦杰夫当天就在 Telegram 回应川普说，如果俄罗斯的前总统几句话就能引起美国总统这么紧张的反应，说明什么？说明俄罗斯在所有问题当中是正确的，并且会继续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8月1号川普就回应，他就要部署核潜艇。那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号策应这个梅德韦杰夫，他回应了川普的最后通牒。普京说希望继续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他又补充说，如果有人对现在的和谈结果感到失望，那是因为他们的期望太高了。这显示什么？这显示普京根本没有把川普的通牒，最后通牒当回事。这是第六，这是第五，第六。根据香港《零一》报道，澳门卫生局8月1号公布了第一例本地感染的基孔肯雅热病例。那么这名患者是一位34岁的澳门居民，他住在黑沙环，工作地点在鹿潭城新城 A 区的一个建筑工地，那么近期也没有外游记录。这名患者7月27号因为喉咙痛去医院看病，当天基孔肯雅热病毒检测结果显示阴性，到了7月31号他开始出现皮疹，再次检测确诊这个基孔肯雅热。澳门卫生局表示，这名患者工作的工地上有来自中国内地的工人，他们在珠海确诊了基孔肯雅热，所以病毒可能是通过工地的花脚蚊传播给这名澳门的工人。澳门卫生局要求工地马上停工，并且派人到受感染的男子住处附近进行灭蚊工作，工地需要等到环境改善之后才能复工。在此之前，澳门发现了7例输入型的基孔肯雅热病例，那么这些病例都是去过佛山广东省的佛山市。广东省疾控中心通报，截止到目前为止，广东全省总共有6100多例基孔肯雅热这个确诊病例，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佛山市。那么香港是从2020年起就没有出现过基孔肯雅热的本地病例，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正在采取防控措施预防病毒在香港传播。这是第六、第七。根据商业内幕的报道，美国教育部在8月1号宣布从当天开始恢复收取学生贷款的利息，那么这个决定会影响770万名学生贷款的借款人。那前总统拜登政府在2023年推出了一个叫做节省宝贵教育费用的项目。根据这个项目，如果借款人在年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的 225%, 那么他们就可以暂时不用偿还学生贷款的本金和利息，直到他的收入高于这个标准为止。那么在这个期间，利息不会累积，由政府来承担。那么到今年7月份，有770万名借款人参加了这个计划。川普政府8月1号取消了这个项目，那么现在这些低收入的借款人虽然仍然可以暂时不用还本金，但是政府不会再帮他们支付利息，那么这就意味着利息会开始累积。 如果不还钱的话，他的债务会越滚越多啊。这是第六、第七、第八。美国密西根大学8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61.7， 比上个月上升了 1.6 个百分点，但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7.1 个百分点。这表明消费者信心正在相对低迷的状态。那么7月份消费者预期指数是 57.7， 比上个月下降了 0.7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16.6 个百分点。那么这些数据都反映消费者对未来仍然保持着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就业和通胀方面。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是 4.5%， 这是今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仍然高于2024年12月的 2.5%， 预期是 2.5 不是 4.5、另外，美国供应管理协会8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制造业指数是48，低于制造业指数48，低于6月份的49，也低于市场预期的 49.5， 标志着制造业连续5个月处于收缩区啊。这是 PMI 啊，制造业的 PMI 啊，其中新订单指数 47.1， 连续6个月收缩，就业指数 43.3 也不好啊，比上个月跌了 1.6， 五年来的最低值，反映出用工需求非常的疲软啊。那么价格指数是 64.8， 虽然比上个月跌了 4.9，但仍然高于50的中性线啊，这个荣枯线啊。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制造业承受很大的成本压力。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我们今天两个主题啊。第一个主题是娃哈哈中心后争产案，香港高院判决中福利败诉。财新网报道，娃哈创始人钟庆后去世引发的争产案在香港出现了阶段性的进展。香港高等法院8月1号作出判决，支持钟庆后三名非婚生子女的主张，确认法院有权对存在信托争议的汇丰银行账户发布财产保全令。那么截止2025年5月31号，这个汇丰账户的资产余额是 17.99 亿美元。判决书要求中福利披露这个汇丰银行账户的最新余额、资产变动记录等等信息。那么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书长达43页，判决书认定钟继昌、钟杰利、钟继胜是钟庆后和杜建英所生子女，是钟福利同父异母的三兄妹啊。判决书披露了三名原告提供的三份关键文件。第一份文件是钟庆后在2024年1月手写的指令啊，他钟庆后指示他的下属叫郭红，在香港为三兄妹设立每人7亿美元的信托，这是第一份文件。第二份文件是钟庆后2024年2月2号签署的一份委托书啊。钟庆后是委托书的甲方，委托谁呢？委托钟福利作为受托人，代持有他在建浩创投有限公司的资产，并且由钟福利设立三个境外信托，受益人就是三兄妹和他们的子女啊。信托资金的来源是建浩创投旗下的资产。第三份文件是2024年3月14号三兄妹和钟福利共同签署的协议，协议确认钟庆后2月2号订立的遗嘱具有法律效应，四位子女均认可遗嘱中的所有安排。三兄妹承认钟福利和他的母亲施幼珍、钟庆后的母亲王素珍三个人拥有办理钟庆后遗产继承和资产承接事务的全部权限。他三兄妹承诺不以任何形式质疑合法性。作为对价，钟福利则承诺 在建浩创投名下的汇丰银行账号当中，为中继昌、中捷利、中继盛设立三个累计金额为$2,100,000的信托，信托为不可撤销、不可动本信托，信托资金用于固定收益投资，仅分配利息收益，不得动用本金。所以根据这个协议安排，中富利在信托进入专业受托人管理阶段之后，就不再参与信托管理，而三兄妹则接手全部信托的管理权。那么中富利需要在初始信托财产交付完成后解除相关责任。所以呢，这三份文件出来之后，香港高等法院在判决中指出，中清后所写的指令、委托书和协议的内容都能够充分证明汇丰银行账户内的资产应当用于设立三兄妹的信托。法官林展成明确指出，协议设立的过程中存在对价关系，即三兄妹承诺接受遗嘱安排的同时，中富利需完成信托的设立。所以三兄妹指控中富利擅自从汇丰账户提取资金。2024年1月到4月期间，中富利提取了$2,240,000，4月30号再提取$1,080,000。那么判决还首次披露了杭州方面的诉讼进展。中四三兄弟在香港高院提起诉讼的同时，向杭州中院提起诉讼。杭州诉讼是2025年7月8号正式立案。三兄妹在诉状中要求法院确认建浩创投名下的汇丰银行账号的资产属于三兄妹信托资产，中富利对相关资产负有信托责任，并且要求中富利履行信托设立义务，并在规定期限内提交资产变动的说明和账户信息。三兄妹还要求中富利赔偿因为擅自转移信托资金产生的损失，并按照$2,100,000的本金计算的信托利息收益。那香港高院认为，应对汇丰账户发出资产保护令，禁止中富利提取或者抵押账户内的资产，中富利需要向法院完整的披露从2024年2月2号以来账户余额和资金流向。那么基本上这件事情没有太大的争议啊，没有太，之前在审之前还有很多外界不知道的东西，所以大家有很多的疑问，但是实际上等开庭一审，实际上呢，中清后的安排非常清楚，中富利继承娃哈哈所有的资产，给这三兄妹每人$7,000,000，总共$2,100,000的信托资金，他是这么安排的啊。然后他的给这个信托资金的所有的手续全办完了，而且让他们之间签了一个协议，就是中富利跟三兄妹签了一个协议啊，互相承认对方的利益。其实这里面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中清后的三位非婚生子女提供的这三份文件基本上锁死了这$2,100,000信托资产的合法性以及中富利的信托责任。那么从中清后的遗嘱到信托文件没有之前说的瑕疵。那中富利在法庭上做了一些辩解，这些辩解非常的薄弱，所以高院直接就支持中四三兄弟的原因。而且呢，你看这次香港高院把所有的文件全部披露之后，那基本上这案情基本上没什么，中富利没什么空间，中富利在杭州的官司有点难打了。除非当地政府强力介入，不过基本上是这样，基本我觉得这是个意气之争。你想一下，整个娃哈哈资产那么多全给了中富利了，对吗？ 这个钟欣后给这三兄妹的安排，就是让他们这个衣食无忧啊，没有让他介入，所以这个我觉得钟福利心有不甘啊。这里面而且都签了，都基本上把合同都全都签完了，没有什么，我不觉得有太多的空间可以争的了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团、京东、割喉战战歇，各行业价格战烽烟四起啊。8月1号，美团、京东、饿了么、淘宝闪购四大平台同步发声明，宣布停止零元购等恶性补贴，这标志着本轮外卖行业的内卷式割喉竞争告一段落，也意味着连续几个星期这个免费奶茶的狂欢正式结束啊。美团说将会坚决规范促销行为，从自身做起，并且呼吁全行业共同构建良性生态啊。他声明还强调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以显著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不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啊。这美团最重要啊，美团。那京东外卖说将会杜绝不正当竞争，不以冲单量作为市场地位的衡量标准，公司会建立透明清晰的补贴机制，向商家和消费者公示促销内容啊，促销活动的内容，确保商家拥有自主权啊。这个淘宝闪购和饿了么联合发表声明说将会合理的规划补贴发放节奏，保障商家的实际收入和盈利空间，不再进行大规模的零元购式的非理性促销啊。那发改委是今年两次约谈了外卖平台啊，要求他们促销活动要合规合理理性啊。那么最近一次是7月18号啊，饿了么、美团、京东三家啊，那么再次要求他们规范市场行为，防止恶性竞争。那么京东是这件事情引发的是京东是二月份进入外卖市场，那么通过大规模的补贴迅速扩大市场份额，那当然美团跟饿了么也不能够是这个袖手旁观，随即展开了激烈的回应啊，也推出了很多补贴政策，正面交锋，所以一时间外卖市场战火弥漫，平台之间竞相烧钱啊，那么数以千万的外卖员卷入了这场争夺战啊。那几个月之后呢，发改委出面干预，为这场轰轰烈烈的外卖价格战画上阶段性的句号啊。但是外卖行业的价格战之所以爆发，本质上还是因为市场竞争不充分啊。那么证据是什么？证据是美团。美团去年全年的销售毛利是 38.44%， 净利润 10.6%、啊、那还是相当可观的啊。美团的市场份额既没有技术壁垒也没有市场壁垒，这么高的利润空档利润空间当然会引起新的市场竞争者入场、啊、那新的参与者就是京东。京东有个问题，京东它是亚马逊模式，亚马逊模式的特征就是重资产啊。那重资产，京东本身就是亚马逊模式被重资产拖累。好，外卖正好可以平衡它的重资产缺陷啊，所以京东就杀到这个外卖平台啊，杀到外卖平台的这场。血雨腥风就这么打起来。不过从更广泛的来看，全国范围的价格战不仅仅存在外卖领域，还出现在电动车、太阳能、光伏、煤炭、钢铁很多行业。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通缩导致产能过剩啊。价格战这个背后的经济逻辑从哪开始？从房地产开始。房地产暴跌引发资产负债表衰退。那么资产负债表衰退有两个直接后果，一个是消费需求萎缩，一个是商品价格下跌。那在这种市场环境下， 那企业就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那他怎么办？降价抢占市场维持生存，于是各个行业就开始价格战啊。那么当前价格战竞争最明显最具有代表性的行业是什么？太阳能光伏行业。房地产从2021年开始进入下行通道，那中国政府基本上把政策资源大规模配置到新三样领域。新三样领域就是太阳能板、电动车、锂电池。从2022年到2023年期间，中国光伏企业大举扩张，大规模的建厂，直接导致了产能严重过剩。到2023年，光伏行业全面陷入价格战，为了抢占市场份额，那企业开始低价竞争的策略，导致这个光伏产品价格暴跌。同时美国又对中国的企业在东南亚设厂的太阳能产品加征新一轮的关税，也就进一步的压缩了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据行业数据显示，去年啊前年中国光伏产业亏损总额600亿美元。去年的价格战持续升级，那么光伏行业协会今年7月份发布的简报，年初到现在已经超过40家光伏企业要么退出市场，要么破产，要么被并购啊。路透社对五家这个行业龙头企业，就是隆基绿能、天合光能、金科能源、金奥科技、通威股份五家这个光伏行业的龙头企业，对他们的财报进行分析，发现这五家企业去年价格战，激烈的价格战，最后没办法裁员。五家企业总共裁了9万人，裁员的比例达到31%啊。所以这一波裁员潮凸显了中国多个行业正在深陷长期价格战的泥潭，尤其是光伏和电动车啊。那么中国的现在的情况是产能过剩到什么地步？中国太阳能板的产能和中国电动车的产能都达到了全球，不是中国啊，全球需求的2倍。你说价格战，这就是价格战的根本原因啊。晨星公司的分析师王晨指出，光伏产业从2023年底开始进入了下行周期，去年形势进一步恶化，今年没有好转迹象啊。杰弗瑞分析师刘安伦指出，光伏行业要淘汰 20% 到 30% 的产能，整个行业才有可能恢复盈利啊。他说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并不只是光伏行业独有啊，同样存在钢铁、水泥等多个领域。但是他说我们从来没见到过一个国家整个行业全体企业连续一年半处于全面亏损的状态啊。刘安伦补充指出，尽管光伏行业整体规模只有房地产的1/10，就是光伏行业的规模只有房地产市场的1/10，但是光伏的亏损体量已经接近房地产行业的危机程度。他说这种情况非常不寻常，也非常不正常，就是说房地产公司的亏损和光伏行业的亏损差不多啊。分析普遍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产能过剩并不是局部行业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的集中比现啊。那么针对某一个行业进行行政式的治理很难解决问题啊。真正的问题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啊。所以呢，如果中国政府持续的用行政干预的方式去干预价格战，压制这个市场竞争，它只会加剧市场失衡，进一步的拖累中国经济的复苏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两个主题讲完了啊，讲得很快啊。今天尽量快一点，我怕这拖的时间太长。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现在还挺快的啊，我没想到可以这么快。好，来互动，请大家尽量给我们点赞好吗？谢谢啊，谢谢啊，啊，我们需要更多的点赞啊，最近点赞好像少啊。大家记得一下啊，好吧，谢谢啊。情况好多朋友河谷开奶茶小店，销量爆了以往两年往年的两倍，但是毛利由原来的6到8块每杯跌到一杯1块左右，算起来这个月基本亏钱，而且员工情绪几乎崩溃，人浮于事。要知道按往年来说，现在是暑假旺季，那是啊，秋七八月份的旺季啊，几乎在没有线下，全部都是线上薅羊毛，浪费时间，浪费人力物力，员工还以为我们大赚了啊，就是因为这个奶茶大战啊。观点：中共宁愿逼企业降价，也不愿意发钱提升大家的工资，建立法治体系。OK， 观点。每个人一天可以点可以吃的东西是有限的，最后被卷死的只能是没有参与进来的商家，比如补贴3个月，没有参与的商家有多少可以支撑3个月没有生意？中小企业基本上2个月，中小企业的流动资金只够支撑2个月，超过2个月基本上就废了。观点：我们福建这边鞋厂10家9家亏损，厂家都直接上去卖，为了清库存，亏损卖出去还卖不动。就光25年上半年，我去福州那边跑生意、跑业务，路过同一个街道，年初门还开着，上个月站过去一堆厂关门，还有的贴转租。我们做原料的今年直接就卖不动了，整个公司裁员1/3啊。观点：10年前外卖大战打的是增量市场，共同利益是新用户入门，培养用户点外卖习惯。现在这波外卖大战是复合游戏，不是复合游戏，零和游戏啊，零和游戏没有赢家，商家赔本赚吆，赚不到吆喝，平台谁也打不死谁，用户看似实惠，实则餐品质量堪忧，卷死商家之后，用户也得不到长期的实惠。至于骑手，美团财年预期收益减低，骑手能有好果子吃吗？啊，怎么说呢？显然，你现在来看，京东拿到了他要的份额，对吧？京东拿到他要的份额，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发改委跑出来叫停，啊，理解吗？啊，这里面就他为什么不提前两个月去喊呢？他就没有提前两个，所以你看刘强东的政府关系，看来这几家里面当中，刘强东的政府关系是最好的。如果提前两个月，那刘强东不吐血吗？前面不白干了吗？那么多啊。观点：现在商业社会的普遍认知是要增加中产比重，减少平民和富翁的数量，拼多多赌的是底层扩张，居然赌赢了。拼多多的神话能否持续不得而知，但它所开启的低价时代恐怕还要持续很久。从趋势来看，低价什么壁垒总有一天也会成为囚禁自己的高墙。哦，消费者也一样，今天开心的是买便宜货，明天就得愁眉苦脸的打便宜工，因为生产廉价商品注定是使用廉价劳工。更可怕的是，消费降级并非突然降临，而是渐进过程，就像炭火逐渐变为灰烬。经济传导没那么直接啊，没那么直接。我买了便宜货，明天我就打便宜工啊，也不一定是这样啊。因为整个社会的 我们讲生产要素啊，生产要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100生产要素，需要100，实际上我们社会有多少，我们社会可能有1000啊，或者甚至10000啊，所以你当你喝到1块钱的奶茶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你的工资会减半，或者是工资，我当然我知道你是比喻，我讲的是什么，我讲的是整个经济的运行呢，目前来看大家打折也好，竞争也好，这个补贴也好，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市场手段。市场手段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是要达成一个市场的格局啊，大家划分出自己的市场，找到自己的消费者，就是能够站得住的人就活下去，站不住就倒下。所以实际上市场竞争要分个胜负，基本上就大家打不动了啊，就停下来。实际上现在打不打得动，我觉得还打得动，还可以再打，打上个半年吧啊。打上个半年，基本上我觉得就会有人退出了。有人退出之后，他们就慢慢的就建立一个稳定的分界了。中产减少，中产增加，中产的比重增加，中产的比富豪的比重当然要增加，因为富豪比意味着什么，富豪意味着社会成功啊，社会财富的积累。所以富豪社会的进步首先意味着什么，富豪的增加。那么中产的增加其实是结构性的，就是说你可以看美国的中产是中间大的，然后两头都是小的啊。那中产大的这一头为什么会是大的这一头？不是分配，我今天我看有人在留言中讲是分配的问题，不是分配的问题。分配是什么？分配是计划体制才有分配，不存在分配的问题。在市场条件下，在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下，不存在分配，存在的是什么？市场价值。每样东西都是有价值，比如说劳工，劳工也有价值啊，劳工有价值。劳工，你比如说你做这个行业，你做这个行业的劳工，它的价值就和这个行业的利润相匹配，你做这个行业的劳动价值跟这个行业的利润相匹配，理解吗？是一个这样的关系。但是呢，你在不同的市场，你比如说同样扫大街，在美国扫大街的收入远比在中国扫大街的收入高很多，为啥呢？逻辑是什么？如果是分配就没有道理吧，但是如果是市场价值就有道理，因为你在这个市场它的市场价值就更高。不同的市场，同样的商品在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价值，不同的价格，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实际上这不是分配的问题，这是市场价值的问题。你比如说美国为什么中间的这个中产阶级大，因为美国的高收入的工作岗位多啊，高收入的工作岗位多，那它的中产规模就大。它跟分配没有关系，它是竞争出来的结果。美国的高科技，美国的教育，美国的金融行业，这些行业养活了一大堆的人，这一大堆的人是不是就中产？那你来去来回永远是制造业，那怎么会有那么多中产？没有那么多中产啊。秦广曾经看到过有报道说，中国光伏组件倾销欧盟，全部堆积如山在比利时的港口。欧盟说用不了那么多，希望中国方面能够把这些过剩的光伏运回中国，但是中国宁愿交仓租也不运回，运回就更贵呀，运回就更贵呀，就是运费更贵，他全扔在那儿，很多人拿来干嘛？做那个做篱笆。观点：太阳能太卷了，而且后期回收问题超麻烦，回收没做好，很容易产生环境污染，这不仅仅是光伏了，你这个电池，电动车的电池怎么办？一大堆的问题呢，这两年就会出来的啊。环境污染，电动车一样麻烦，非常麻烦。而且你看一下那个比亚迪的那个电池，那全部是用胶粘的， 这用胶粘的，你根本基本上没得修没得回收啊，很难搞啊。情况这辈子唯一买的股票就是光伏产业，30个月连续下跌直到退市，最后亏到连底裤都不剩。作为一个打工者，直接损失掉了我多年存下来的工资收入的1/8，从此再也不碰 A 股。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如果我因此沾到了光，此一事这样也算把不属于我的财富还回去了。你的财富还还回去，你就损失了就损失了，就不碰这就够了，你不碰这个 A 股就对了，说明你这个学费值得交啊，值得交啊。你要是还去炒，那就白交了啊。观点，这只是光伏产业，其他产业以后也是个两头堵。中国的产能过剩对全世界的国家都是灾难，任何国家的制造业都顶不住中国的倾销，增加工资收入扩大内需才出路。中国为了出口牺牲了工人福利，已经成为内需的挡墙。大家把增加收入的想的简单了啊，大家想一下，就是除了中共的盘剥啊，为什么中国的收入低呢？这是两块原因，这不仅仅是工资的问题，而是整个结构的问题。就是说，就经常有人问我啊，怎么解决现在问题？解决现在问题很简单呐，裁军，保留100万。多少就在里面的100万，从300万减到100万，把中国的公务员裁减到1/4，一点都不影响。不是说养不起这些人，只要减掉1/4，中国经济就好了。为啥？没人管不过来了呀。你现在这么多人，要为什么要这么多人？一个人盯人啊，每个行业都盯着，盯着你，盯死你，你就不断的裁，你就是第一年裁掉1/4，第二年再裁掉1/4，你看看中国经济好不好？中国经济好得不得了，我告诉你，把部队再裁掉200万，现在300万军队，你裁掉200万，就保留100万的军队够了，保证中国经济就解决了，对，把那个政府管理的范围缩减，就是放权，是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复杂。你只要看一下台湾你就知道，台湾你想，台湾的人口跟上海差不多，台湾要养军队，它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全部要养一遍，台湾的人口比上海，你看看台湾还能够，你看台湾的医疗，台湾的福利，台湾什么福利？台湾所有退休的人员，从总统到农民。所有人的退休金是一样的，你中国你就改这条事情，取消所有的机关食堂，啊，取消所有的机关食堂，把所有的这个医疗费全免，取消高干病房，取消机关食堂就可以了，就好了。把这个国家主席的工资、退休工资和农民的退休工资拉平一样，不用什么，你就抄台湾就行了。中国经济就飞黄腾达啊，对吧？啊，你听，中国人期望的东西，中国人想要的东西，在日本、在台湾都有，都已经实现了。你去看一看就好了。天天想武统别人，疯了，真的是要你的要点脸吧，你就啊。所以什么内卷？没什么内卷，内什么卷？把这些所有的补贴全部取消，取消政府补贴。就是对这个行业企业的补贴，其实中国经济马上就好，没有什么。10年一个行业就走完了，剩下都是股王。OK， 观点：光伏技术不停的换代，如果只降价不换代，很难走远。但是中国厂商只会用规模压制，不重科研。OK， 观点：低水平的内卷和疯狂的债务驱动，国家产业政策主导。害了企业银行，最后只能变成僵尸企业，银行不抽贷，继续新债换旧债， 还是拖着不死啊 ，OK。每次都这样，从最早的钢铁和塑胶之后，光碟机，后来是面板，面板、手机、太阳能、电动车，哪一次不是中国进来把玩游价格战，最后搞得大家没利润，最后一起死，就是这样。观点：现在房地产在下行阶段，只有房吹在拼命的吹房价要涨。还叫房吹的嘛，这第一次听说啊。我觉得房吹的不简单，现在吹到天气预报下雨都要来论证房价要涨。感觉他们真的不是蠢是坏，是想自己挣流量或者把自己的手里的房子出手就好。还有吗？我没看见过，我没看见过有人讲房价要涨，我看不到。估计平台已经知道我不这么看，所以不推给我啊。观点：国补是一个有指导价的，厂商实际销售价格不能高于这个价格，否则就不能参与补贴。问题来了，这个指导价是谁给？答案是厂商自己给。没错，他自己给自己的商品设定上限。这个时候正常的厂商都知道把指导价往上往高了报，准没错。于是国补如今形成了厂商猛吃补贴，然后商品不降价甚至涨价的局面，国家补贴也是补了个寂寞。 A stupid， 这个我们要报一下啊，叫骂一下啊，这帮孙子啊，把这个，大家知道这些钱是什么钱？这些钱全是子孙后代的钱，超长期特别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50年以后才还，这不孙子吗？拿这些钱来补贴，补贴什么？补贴企业，你疯了，真的是。子孙后代的钱啊，共产党真敢干，共产党真的是厚颜无耻啊。观点：根本原因是 CCP 中共不愿意让利于民，不用让利于民，中共没有利益，中共没有利益，它不是生产，它全是抢别人的东西，它没有东西啊，它不是让利，让什么利？它只要让人民干事情就行啊，它是拿着权力。不让你干这个，不让你干那个，啊，他只要把这个权力放权就行，啊，放权就意思就是他别管，啊，不愿意提高人民福利和保障和基本兜底，人民消费上不去，现在出口也不行，经济的三驾马车两驾熄火，所以政府只能延续上个版本的思路，一味乱花钱投资，性价比太低，从没有见过如此憎恨人民的政党，是的。观点：还有一个原因是腐败，比如我哥，他是我们这里18县县城的一个实权职位，你完全想不到他能搞多少钱，而且根本查不到，一是现金，二是送东西，都不是走他本人，都是走我们亲爸爸这边收啊。观点：想补充一些个人想法，体制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产生巨大的惯性，会使政府无法轻易的改变或者停止超过一定阈值的事件，这个特点在难以被脱加施加约束的政体上会被放大许多。路径依赖的原因是什么？路径依赖的原因是你没有其他的选项啊。实际上你说的这个路径依赖没有其他的选项，你现在就是我就是中国的社会就靠权力运行，所有人都不敢走，不敢往前跨，为什么？权力规定不可以往前跨，就我说你走啊，你才能走，你不能走你就不能走，理解吗？那我就规定你要让我说让你走，你就得给我钱，这不就贪污不就来了吗？为什么要保留权力？保留权力就是为了贪污嘛啊。请王老师，劳工部发布的非农业数据为什么修正这么多？现在美国有衰退的风险吗？我怀疑这一次为什么下修那么多，是因为他用了很多参考数据，因为劳工部和统计局都裁了很多人，他们根本没有人手去自己去拿数据，那怎么办？他就拿别人的数据进行参考，数据拿来做参考， 所以呢，实际上呢，就有些数据就不准确，不准确所以才会下修那么多，道理就在这里。这是谁干的？这川普干的。川普上来不是到处裁员，裁的他们很多。美国联邦政府是不是有大量的冗员呢？并没有。你算一下联邦政府的雇员你就知道，美国联邦政府并没有，联邦政府的雇员并没有大量的冗员。实际上美国政府层面的人手不在联邦层面，在哪个层面？州政府层面。州政府的雇员规模很大，联邦层面的雇员并不大。你算算这几十上百年下来，美国联邦政府的规模扩大了多少？联邦政府很容易控制，为什么？都在大家眼前，而且联邦政府的钱都是美国国会批出来的钱，所以联邦政府是很难有冗员的，大规模的冗员那更不可能。所以川普上来就这个裁那个裁，实际上会伤害联邦政府的正常运转，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美国有衰退风险吗？衰退风险我倒不觉得。我认为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劳工部的数据，就业的数据反映的是现在企业的心态。现在企业心态是什么？你比如说生意是有的啊，生意是有的，但是我不请人。为啥？我不知道后面生意怎么样。请神容易送神难，大家理解吗？所以我就先看着。为什么？关税8月1号才开始，8月几号？ 8 月9号才开始。之前都是毛毛雨，那都不算，不作数的。所以之前说啊，川普关税对经济有什么影响？没啥影响，我没开始呀。开始是8月9号开始的。我先看看，看看这8月份、9月份、10月份这后面开始真正关税起来了，我看看影响怎么样，我再决定。所以为什么劳工市场、就业市场你看得过去没那么好啊，甚至有一些放缓，我认为原因是这个。美国消费能力是没有问题的，消费能力没有问题，企业盈利也没有问题，需求也没有问题，结果大家都不干。为什么？因为大家等着看这个8月这个税，这个关税起来到底产生什么影响再决定。所以大家都勒着呢，都勒着缰绳呢。风险有风险。为什么？万一物价涨起来，美联储就要加息，那你加息就不好说，影响有多大不好说啊。两个平台打架，用户得了那么多便宜，要是两个政党打架，民众得爽成咋样？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呀。就是这样的呀，所以中共才不允许有其他政党出现啊。中共一方面喊要降杠杆，要缩债，另一方面，中国最近三年的债务规模却比以往通胀更快。为什么？因为中共已经借债成瘾，如果不借债，中国经济要熄火；如果不借债，中国政府，尤其地方政府要停摆。按照现在的趋势，中国迟早会被债务反噬，也许那个时候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实际上现在中国政府的债务，中国政府的债务已经扛不住了。他为什么要使劲借债的原因，是因为债还不了了，利息还不过来了，那就使劲借呗。因为收来的税是不够的。经济在下行，收入在减少，但是我的债又不能动，理解吗？就这个原因。这话说的没错，但是比你实际的情况比你想的要严重，比你想的要严重啊。我相信再过两年，中国政府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债务会突破200万亿啊。来到公园看看新建的一堆东西，就知道钱都烧哪去了。放个电动车到处挖战壕，一个路口3-4层栏杆，电动车一个没少， 人过去了麻烦不少，原来宽阔的路两边加栏杆，人不方便，车不方便，还 GDP 啊 ，OK。诺贝尔先生是本市拥有七个500强企业，虽然有个快垮掉，但是总体工业还算行。但从四月底开始，家装国补停了，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周边城市八月份可以开跑，这边据说是部门间还在扯皮。最近文艺社区连以前免费派的蚊香都不给了，地铁空调也停了，那就没钱了。那就是没钱了，那就是彻底没钱了，那还国补啥？国补不是扯皮的问题，是没钱。国补是要配套的，都要配套的，地方政府、省政府、市政府要配套的啊。今天看了一个网友说，14亿人口的两个国家，中国政府开支是4万亿美金，印度政府是0.25亿美金。四万亿美金吗？中国政府24万亿，二十六万亿，二十六万亿除以七，4728啊，那是四万亿，差不多啊。印度是零点二五亿美金，所以中国经济的问题其实不复杂，是的。观点问题是，中国要是经济好了，中国要跟日本、台湾一样，中共就没有容身之所，说的对啊。观点2023年1月开始，中国大陆出口外销公司大幅降价倒货海外的时间点，那个之前原本中国卖19美元那之后自动降价9美元。江湖传言是中国有很多出口公司的后面有政府补贴和政府指导，就是为了因应外资大量撤离保就业。现在看来过去的数据真是这么回事，不理解，我不知道你在说啥。原本中国卖19元自动降价，为什么要自动降价？为什么自动降价？那一个企业是这样，一个企业会揣摩市场接受多少成多少价格，比如说他觉得市场价格是20块钱，再看一下竞争对手有没有竞争对手，很多竞争对手都卖20块钱，那行，那我卖18，理解吗？大概是这个意思，或者19，啊，我有点竞争优势，但是我保持这个水平。上来一看，全是没有竞争对手，市场大概能接受20块钱，我卖21试试看。为什么？我尽量卖高的价格，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利润多呀。我卖商品的目的是啥？我卖商品目的是要获利呀。我能够多获利润，我就尽量卖贵一点。所以说我这卖19块钱自动变成9块钱，凭什么呀？为什么？动力是啥？理解吗？你说啊，政府后面再补贴他，为什么要补贴他？政府官员有什么好处啊？这里面我觉得要讲清楚的，从钱从哪里来，谁掏，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你要讲清楚这些钱从哪里来，你才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要听别人说风就是雨，你要知道中间的机理是怎么回事啊。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中国政府财政恶化到此，评级机构还不大幅下调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拿了好处呀。中共最厉害的是什么？搞关系呀。这些跑到中国，只要去中国，那把你伺候的啊，伺候的你都不好意思说他不好啊。搞定这些评级机构啊，国际组织啊，这些人只要你沾着中国就请你去中国玩啊，那你就搞定你啊。大致的为什么不大幅，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个。你看看这些投行现在在中国都没业务。你像什么什么高盛啊，这些在中国业务全停了，就跑不掉啊，关门打狗。情况习选五卷又开始发了，记忆中很久没发这东西，是吗？我没留意看一下。提问：王老师可不可以讲讲新出台的房屋租赁政策？ 我没看到这个政策，我只是看见短视频有人在讲，但是新闻没有出来啊，新闻没有出来，应该还没有出来，那是以讹传讹，还是要看，还是要看我们正规媒体啊。长春一主播某手某音同时直播实况大雨，某音4000多人看直播，被警察打电话要去停播，某手不到5500人，没有要求正常下播 ,OK。就怕你被关注多了嘛啊。坐标海外，一同学上初中的儿子疫情时在国内上课3-4年学，啥意思？今天嚷着要去看电影南京照相馆，同时朋友圈刷到国内同学发的日本人真该死，建议带孩子去看，悲哀 ,OK。Taylor, 谢谢啊。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在面对洗脑的问题上呢，有的时候真的很无奈啊。为什么？你帮不到他们啊，你帮不到他们啊，你看着他们往前走，没办法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